OK， 好，我就开始了啊。这个是上星期啊，我们简单的有一个复习啊，我们就开始这个礼拜的。我们那时从第四节啊，一直看到第六节啊，我就念一下啊。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我们之前有交代了哈，就是十章是讲复兴，十一章呢它有一个转变啊，它开始又提到了苦难啊、管教啊，但我们如果耐心一点看，其实并不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十一章它用相当长的篇幅它解释啊，就是上帝为什么在赐下救恩的应许之前，还需要给他们那么严厉的苦难啊。当然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批回来的人，虽然已经算是我们说是移民了啊，就是因为多数人不回来嘛啊，回来都已经很少了，算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有信心的人仍然不是圣人啊，就我们说基督徒啊，仍然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啊。虽然我们有能力可以得胜罪，但常常我们还是选择体贴肉体啊，我们也选择得罪神，选择不顺从他，所以回来这批人。表面上是好过其他人呢，就是不回来的啊，他们也算是有弥赛亚，就是等候弥赛亚的信心，但是他们离能够做神的子民啊，就是天国的子民还很远啊，还很远啊，所以在基督降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啊，上帝还是要磨练这一批的人。就回来的这批人啊，所以你读起来你好像觉得诶，这不是之前呢被掳的经文吗什么哈啊，但当然很像啊，我上次也交代了啊，就是撒加利亚明显不是被掳的先知啊，他是被掳之后的先知，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这段话不是像那些已经死在巴比伦的人说的啊，但第二个历史的事实是因为我们一般教会也没有什么讲的就是说我们以为被掳七十年是他们最苦的遭遇但其实历史告诉我们就是你没有记载的这个四百年的这段时间其实比他们被掳还要苦他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被赶出去而已他们是现在就一直留在这个以色列地但是他们所受的欺压杀害远比他们被掳的还要多他们去到巴比伦呢他们还可以过日子的就是巴比伦呢都不算是很残忍的还算是有讲文明了但后来这个从西方过来的蛮族就是这些希腊人罗马人真的是很残暴的也就让他们受尽各样的羞辱杀害等等，所以这里应该不是指就是被掳的那件事了，那是指到基督道成肉身在新约降临之前呢以色列有一段很痛苦的四百年的日子，远远比七十年还要长的那四百年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多少人就是回来都已经剩一点点人了连里头呢多数的人都在四百年都死了当然有很多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了上帝让这个希腊人 来管教他们啊，他们就起义啊，造反啊，啊，这个兵丁一来就镇压，就杀害了很多人，所以很悲惨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刚才我在说了，圣经没有讲，当然不是说因为它不重要啊，而是说这段时间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救恩的预表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圣经叫做沉默期啊，所以沉默期不是说安静的时候啊，沉默是说上帝不跟他们说话，当上帝不跟一个子民说话呢，其实这是最大的审判，最黑暗的时候，在外邦。上帝没有给他们立啊这个先知，但是跟着去的有以西结，以西还活得蛮长啊，没有那么快死。连在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但以理啊，但以理从头活到尾啊，是吧？但以理看见呢，就是时间到了为百姓祷告，所以但以理也是先知。虽然但以理没有就是跟百姓讲道，但是但以理一直呢。好像基督教啊，就是为百姓祷告，他每天打开窗三次朝向耶路撒冷，当然不是迷信啊，就是说他就是挂念神的应许来祷告，所以你说那段日子还没有那么惨啊，好歹上帝还有仆人啊，伴着这些受苦的这些人民啊，黑暗时期沉默时期呢，是真的一句话都没有。所以撒迦利亚、哈该跟马拉基是最后最后的，连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听见上帝讲话，不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和平了，所以不用讲话，而是这些人呢，他们显出更大的不配啊，所以上帝就好像有点好像厌弃他们，就不管了，不跟你们说话啊，你们爱住在这里就给你们住啊，但我也不理会你们啊。让你们遭遇各种就是外邦人的欺压，我为你们做那么大的事啊，就是让他们可以从巴比伦神迹的可以回归了啊，但是这片人还是为着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啊抱怨神啊，不会擦过那些在旷野的他们的祖先啊，所以一直没有讲话。没有先知所以我们也知道一点点，就是当上帝不讲话没先知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先知的，那些叫假先知了，所以在那段时间就出了很多冒名的弥赛亚谁谁谁只要稍微有一点本事啊，都跟百姓说自己是弥赛亚就让百姓跟随他连死了，因为他不是弥赛亚嘛他去打仗就死了，大家又悲伤的回来，连过一阵又谁谁谁又说自己是弥赛亚，大家又跟着他又出去了所以当上帝不说话并不表示没有声音是有很多很乱的很就是欺压的欺骗的都有一点都不平静，所以很可怜啊那个年代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人有兴趣宗教信仰，你说有这么大区别的吗？你之前不是吃喝穿都是跟宗教有关嘛，你到了基督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想去提这个事了，弥赛亚没人管基督降生的那一天呢，根本没人欢迎他如果你再说弥赛亚来了，这好像是咒诅一样的，好像就是说苦难又来的意思，所以没人要说这个事情所以基督上次我也说了是在最黑暗的，就是最就是已经可能都走到地狱门口了就是整个民族都不要上帝了，基督就在那一阵那个最关键的时间他就降临了他就引导他所拣选的人就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基督降生，所以我每次跟大家说过圣诞呢不是只是纪念耶稣降生，也要同时纪念我们多么悲惨 就是我们人类曾经走到那么黑暗，因为基督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他成为那个唯一的盼望，人还有一点希望啊，都不会回头了，所以上帝没有来啊，基督没有来，直到人类来到一个最低的点，连他的主人都不要不认的那一点，最后还把他杀害的那一点，上帝来。所以每年的圣诞节我们教会应该悔改啊，不要吃吃喝喝，不要买新衣服啊，也不要只是表面功夫啊，去什么圣诞老人这些一大堆的，这些是我们社会的文化。但你要看圣经，圣经并没有以圣诞节做一个庆典，基本上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啊，就是基督神在马槽，是一个极大羞辱啊，就是天地的君王来到一个他预备几千年的百姓的面前，就是给这百姓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等弥赛亚来哈。来的时候呢，竟然没有人管他，就是彻底不及格的意思啊。这个有什么好庆祝的呢？这有好什么光荣的呢？一点都没有啊。当然我还是没有反对啦，我们有圣诞的聚会，我们请信朋友来听信息，这些其实没有问题啦，只是我是希望信徒在这个所谓节期里面呢，我们除了想耶稣很伟大为我们降生，我们也要想为什么他要降生，因为我们是无可药救的，所以他才来拯救我们了啊。 OK， 所以这个整段这个四百年的背景啊，其实要从马拉基、撒加利亚啊，特别撒加利亚比较详细，因为它长了 你就会看到那四百年的光景是何等的悲惨，就是后面四百年啊。好了，所以在第十一章呢，他就宣告说他要把这些子民啊，就是交出去啊。但虽然没有赶他们啊，但是给这些外邦的权势啊来管教啊。但他在做这个之前呢，他还解释了啊，所以你们读的时候呢，他说他叫这个撒加利亚做牧人啊，但他没有真的去做牧人了。这是一个比喻哦，上帝就说其实本来我把他们带回来我就自己管他们就好了，当然这是何等的美好的事嘛，上帝把子民从这个埃及带出来，上帝要亲自管他们的，对吧？他们不要啊，他们说我要王，我要跟别人一样啊。OK， 撒母耳就觉得很忧伤，上帝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他们是厌弃我不是厌弃你啊，不用忧伤。而上帝给他们机会啊，全地那么多国家呢，只有以色列是上帝亲自直接管理的，这不是好的无比吗？对吧，我们今天地上啊还要选总统，每五年每四年可麻烦了，对吧？如果有一个国家上帝说我亲自来管，这个当然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国家啊，因为是上帝亲自管的嘛，他亲自保护。以色列放弃了 OK， 好，曾经走过一次，这样好了，等到被掳算是洗牌了就重来了 OK， 回归重归了回归重来，上帝说好我现在来管你们了，又不要这些人呢又拒绝厌烦上帝管理他们所以这一而再再而三呢到现在教会啊，其实耶稣说他是教会的主，是吧？今天呢，我说啊，但你要看，你看多少教会，多少信徒还是拒绝，是吧？你看我们嘴巴说是耶稣是教会的主，但是我问了有多少东西你真的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不要说生活了我说教会而已有多少教会的安排决定？是体贴人的，是根据传统，是讨好人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层面上呢，也有很多教会其实是拒绝耶稣做头的，我们还是喜欢跟随人，我们看隔壁人怎么做啊，另外教会怎么做啊，那边呢人数增加做了什么我们去学啊。Okay, 这是悲惨的，当然会有管教的 anyway 啊，连落实到每个基督徒也是老样子啊，我们嘴巴是祷告说主啊主啊主啊，对吧，但我们其实心里面是厌恶上帝的管理啊，我们常常还是喜欢按自己的喜好过旧的生活啊，虽然这不是说每一个时候都这样啊，我们会悔改，但是每次我们跌倒都是这个原因，我们不想他做主啊，所以你不难明白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罪啊，这是人的罪性。OK, 所以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中间啊，就是回归之后上帝亲自管他们，他说不要。你当时说你看这些人，我曾经啊，就是他就叫撒迦利亚好像做一个表演这样，他说你看我，你就代表我来牧养这一批，就是之后要被宰的，就是他们是一批被人丢弃的羊， OK, 没有人要的，你看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哦，哇，自己配得被什么君王来管，其实他们看看自己是没人要的， OK, 他们的性命不值钱的，就是他说那些管他们的人呢，当他们好像货物这样啊，就可以随时杀害随时掠夺，没有内疚的， OK, 所以上帝说你看他们都不认识自己啊，就没有看到自己是多么悲惨啊，就是为死亡工作为罪恶工作还沾沾自喜，我来做牧人的时候他们还嫌麻烦， OK, 所以这个四到六节呢，它是一个后面很长经文的一个好像开头这样啊。所以上帝说我曾经向他们施恩自己来管理，但是好像我这样子做没有好处啊。OK,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是需要被神管理的啊，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其实在这些他们以为啊是可以管理他们的这些权势下是其实是吃苦的。他们都没有得好处， OK, 好了，所以上帝在最后一节第六节就决定说，他说我不管他们了，我丢弃他，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我管我就不管你们了，那我就把你们交出去，我也不救你们，如果你觉得埃及对你好你去啊，那看法老怎么对你，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你就尽力去追求啊，坦白说了啊，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光景啊，很多基督徒啊还是三心两意啊，这我也明白，不是只是讲活泉弟兄姐妹啊，我说全世界都是老样子啊，就是每一个地方大家都有同样的病的啊，就是这不知道为什么啊，当然这是共有的罪性啊，就是我们信主是信主了，但是从来都不愿意全心全意的啊，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吃亏，这样信耶稣是有点吃亏，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不要信太真，不要信太深啊，都是有信就好啊，不要太认真啊，不要太投入，对不对？我们总觉得好像世界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信得太真太深呢，是很吃亏的，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太过靠近。这是普遍的，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因为大家不敢说出来，但普遍的行为大家追求的那个速度啊，人命这个灵命成长的这个方式呢，你就看得出来关键的地方就是人的心还没有完全的投靠上帝。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就都在上帝那里了啊。只要就是出现状况呢，都是距离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保持距离嘛，就远远的啊，所以上帝有时就给我们一些的管教，受一些苦楚，其实目的也是把你拉进来而已， OK,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保持距离，连距离就好像给人一种安全感啊，总是觉得世界有好东西啊，只是还没有去发掘而已。 然后我就鼓励了，我说你们如果真的这样子想，你知道吗？如果快快要做一个决定，好吧，你就去啊，你就用你的一切所谓的啊能力，你去追求世界，你会很快就失望的。OK， 但如果你用一切的能力你去追求世界呢，你就发现，哇，你得到了一切，那你就应该去了。为什么？这表示说你跟上帝是无关的，因为上帝不会禁止你在死亡的道路上呢，就是有难阻。OK， 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神拣选的呢，我你可以去啊，你一出去，只要你一全心全意，你马上撞头的。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给你撞，世界当然是欢迎你啊！哎呀，你来跟我们做伙伴了，当然好得很啊，他当然对你很好，上帝不会对你好，因为你是他儿女，所以你肯定处处遭难。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三心两意啊，我们又不肯对世界绝望，因为我们又不要对上帝全心啊，我们就一直挂在那里，有时做两分，做三分这样。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三心两意，圣殿造去啊，献祭造作，但又跟外邦人结盟啊，又跟外邦人通婚啊，又让这些就是世俗的势力啊进到了他们的当中啊，不愿意完全啊做属神的子民，那他们就挂在中间了啊，就怕做决定了好像会吃亏这样。这不是神的儿女的信心 ，OK，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呢、啊，就是虽然你生活还是一样，你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的，你该工作工作啊，该照顾孩子该照顾孩子都做了，我讲的是心态，你的心里不要对世界有任何多疑世界本来有的期盼，这是假的。OK， 如果你想到去旅行，心里面有一种，一种喜乐的感觉，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特别是周日你去旅行，如果你还会有，还有喜乐的感觉，一定是假的，虚的，啊，因为旅行是花钱的，旅行是花时间的，是花精神的。高兴什么？不可能啊！你想要睡觉还高兴一点，我还理解啊。OK， 那高兴什么？你唯一高兴的就是你可以逃脱神了、啊，你可以不用崇拜，这东西是不值得你高兴的。你说啊，去看风景什么？你在瑞士还有风景看吗？你们打开窗就是风景，还看风景？没有风景看的啊，都是很多的虚游的感觉啊。你说哇，加薪一定很高兴啊？是吗？金钱一定是给你快乐的吗？你的经验告诉你吗？是吗？还是更多的忧愁？快乐是足够啊，足够不一定是用钱解决的，足够是减低开销也会足够的啊。很多啦，总之我今天也不是讲这个啊，我就是说很多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很可惜啊，就是耗时间了、啊。只是上帝给他们命长，所以我没话讲啊，就继续用嘛。但总之呢，太可惜了啊！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全心全意，就是有好的灵性啊，但是就是每次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就这样啊。但愿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这个例子啊。OK， 他们是直接神跟他们说话，那、啊、但是当上帝要管理他们的时候，做他们的主的时候呢，他们却拒绝，所以上帝就给他们遇到许多的管教。当然最终我相信被拣选的人都会蒙恩了啊，这不是大问题啊，因为上帝一定有他的方式啊，只是我们看见自己不要就是重复了啊，要从这个例子当中能够有一个更有智慧啊，或是更加坦诚啊，对我们的主啊的一种态度，因为他都知道了，然后也不需要在他面前还有其他的好像可以隐藏可以躲避的方式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这只是 讲到他们的背景啊，解释一下，以致等一下我们后面经文会比较容易看了、啊。所以这段话啊，就说到上帝说，最终他是要丢出去的啊，就是让这些罗马人啊、希腊人来欺压他们。OK， 那他接下来的经文就解释了，就是解释上帝曾经怎么样做他们的牧人，但却遭遇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我们来读第七节啊，他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的群羊啊。”这我你可以说是上帝，也可以说是撒加利亚，因为他开头已经跟撒加利亚说：“你代表我去牧养。”当然不是，我在说啊，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发生的事啊，不是有两根杖啊，这上帝只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啊，就是用一个人物啊来代表他。OK， 好了，所以这就解释回前面啊，上帝牧养他们，他怎么做？就是他向他们施恩怜悯的时候，把他们带回来啊，让他们有土地啊，让他们得供应啊。上帝亲自管理他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OK， 连同时我们也就看出百姓的这种忘恩呢 啊，就是上帝这样子对他们，他们还要拒绝，好吗？啊。好了，所以这里说我就牧养这将宰的羊，将宰的羊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被人重视的羊啊，就将宰的，没有人会管啊，总之啊不用洗澡，总之要杀的就放一边啊，总之瘸腿的也没关系啊，总之要杀的就放一边，所以总之这些回来的人其实在世人眼中是将宰的，但是上帝却收他们啊做自己的羊啊。连在当中呢，为什么上帝要向这些不被人重视的群羊施恩呢？因为上帝看中里头有困苦的，就是最困苦的意思说最没人要的啊。上帝不是挑那些最壮的来养啊 ，OK， 上帝就是收纳的啊，都是我们这些，就是严格来说，如果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世人所看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很难谦卑其实上帝看着我们都会说，你们只不过是将宰的羊啊，而且是最困苦的 OK 的群羊来的啊，上帝却愿意承担他的一个职分啊，来照顾，来拯救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羊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被拯救，圣经有时也用这种话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魁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最坏的反而有很多基督徒不喜欢你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是罪人，他就很反感，我哪里是罪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圣人，我当然知道你是义人，你是圣人，这个是一个 projection 啊，这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展望。OK， 照一下镜子，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今天你五分钟前做了什么？你刚刚做了什么？你没有办法说你是圣人了。OK， 心里面想过的，你刚刚想的什么？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就不能够说你是义人。所以我们是知道在上帝的一个全能保守之下，我们当然最后是圣徒，这没有错，但是在圣徒成就之前呢，我们这些要被预备所以我们身上许多许多的罪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只不过是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救出来的那些可怜的奴隶而已我们曾经都是将宰的羊因为恶者让我们一生犯罪，犯完罪他就给我们这个工价工价就是死亡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结局嘛，是吧？你再怎么样伟大，诺贝尔几个奖 啊，再成为什么民族英雄，你也得死啊，就每一个人都要死，所以每个人都给魔鬼都给每个人发工资，工资就是死亡，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有一个结局，所以人类有什么伟大，所以我们每次这些歌功颂德啊，就是称赞啊，纪念伟人啊，都不提死亡的，因为一提死亡没劲了嘛，大家都说去了哪里啊，都死了啊，都死了啊，跟隔壁那个医生啊，就是什么都不干的啊，也死了哦，都葬在一块 ，OK 啊，就没兴趣了嘛，人类就没有什么好兴奋啊，不提死亡啊，不提死亡就很兴奋了啊，大家好像就有差距了。啊，有钱人、穷人啊，啊，聪明人、不聪明人，就有一个差距。一讲到死亡，就没差距了。那、啊，这上帝肯定是看到整个人的。上帝不会看我们哦的名校啊、什么成就啊，他说都是要死的，都是将宰的，没有一点需要留念的东西。但我们咱还是感谢主啊，他真是看中了我们是谁，不是我们做什么。如果他真的看我们做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被他拯救啊，是吧？他只是看中我们是谁，我们是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人，所以他就定义救我们这些最可怜最困苦的羊，使得我们将来可以承受荣耀了。OK， 好了，所以多数人都拒绝神了哈，就是世界的人啊，都以为死亡是他们最甜蜜的朋友，所以他们不愿意生命啊，但是上帝啊却保留了啊这一点点就是困苦的羊群。OK， 所以就算是一点点了啊，我们还是看到上帝愿意这样子牧养。啊，愿意花这样的一个心神，啊，来眷顾，啊，我们平常人的耐心都很难能够去达到这样啊，就是你通常如果有，我举例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举个例啊，像你如果有一盒啊，也不叫盒了，可能是用一个罐呢，是一个袋子啊，装的米啊。那么如果你打开啊，你发现有虫，你有虫啊，很正常啊，这样因为可能放久了啊，没农药有正常啊，有虫好啦，如果有一两只虫啊，你就拿起来就算了，对，都有很多虫，你看看一下，你觉得费劲啊，一袋米啊，可能一块一口一欧啊，你觉得算了啊，不花时间啊，丢掉了，就不要了啊。总之就给虫吃个高兴啊，就扔掉，再买一个新的，是吧？我们人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嘛就全就是完全做好的啊，你就拿就走了，啊。如果你说要花一点心思再挑，你是挑的容易的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挑的起来要费劲啊，通常人就放弃了。很简单的，人就是这样，耐心根本就是没有太多的，因为你觉得不值得嘛，这个东西又不是贵的，又不是钻石，叫我去挑我就去挑，上帝挑什么？挑最穷的羊啊，好心啊，你说上帝你搞什么？挑最壮的好不好？不是，那么多羊里面呢，基本上是全毁了的，也不可惜，因为它叫做将被宰的羊啊，就不可惜的，他还要进去挑里头最可怜的，所以我们竟然是这样子被救出来的，好吗？好了，继续说了啊，上帝他说他愿意救这些就是牧养这些最低的啊，最穷的，而且呢，他用什么来牧养他们呢？他说他有两根杖，这是一个比喻啊。一根杖叫做荣美，一根杖叫做连锁啊，这是翻译啊的不同啊，所以它的意思是荣美呢，可以被翻译成为一种最佳美的管理，就是说荣美就是上帝亲自来统治他们， OK， 不再是什么军官啊，什么什么啊，什么领袖啊，不再是这些啊，就是上帝说，我给你第一根杖，这一根杖就是上帝的管理，就是最好的了。没有任何管理比上帝亲自的管理是最好的。OK， 上帝给他们第一根杖。第二呢，连锁，连锁可以翻译成和睦，意思说他要赐给以色列一个合一的心，就是他做王，能够让以色列达到和睦连锁，这也是最好的。可能我们听不出来啊，我们可能觉得第一根杖应该叫做财富，第一根杖叫做军队啊啊啊，这个我们理解啊，这个我们是门外汉啊，我们是玩象棋啊，我们是这纸面谈兵的，我们觉得、啊、军队多啊，就是最强大的嘛，钱最多最强大，不是的，你去问政治家，搞政治的人啊，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两个 ，OK， 你知道全地球没有一个国家是达到连锁的，也没有国家是达到荣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制度一直需要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追得上这个世界罪恶的变化，所以他们一直要改制度来就是控制啊这个失控的这种几率，因为世界人在变嘛，人在毁坏制度，所以你就一直要修改啊，又把这些毁坏性降低，虽然不能除却啊，能降低，所以没有荣美的民主肯定不是一个荣美啊，你都知道了啊，就是每个国家虽然都是所谓民主啊，但是这整个 democracy 根本不是神圣的。啊，上个礼拜已经让大家看到，最有民主象征的地方也不会很民主的啊，连锁更是如此了啊。每个国家，我想可能只有北朝鲜啊，就是选举是80%到90%多的票是一边，当然我不懂有多少票啊。那任何只要是比较自由公开的地方呢，都是49-51。47-53呢、啊，这种的，谈一点都谈不上，就是合意的，你说很奇怪嘛？说自然的嘛，每个国家都有，是啊，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反正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嘛，所以，只要就是稍微51票赢了，就算你赢了，但其实如果是。就是弟兄姐妹啊，我说，如果你在家做爸爸，那么你要孩子投票，连最后投出来的呢，你是3票对2票，我想你就弃权不做爸了。你说什么话？我现在在家里还算是稍微多数做父亲啊，这样好了，那两个不认我的，我就不给他吃了啊。你不能容忍的，你要说我是父亲，我就100%做父亲啊！你们5票给我，全给我投5票给我，我是父亲，因为我是那个理所当然的父亲，我根本不需要你们觉得我是跟我不是嘛？你明白吗？如果真的是做这个管理者，为什么有一半的人觉得你不是？你还可以做，脸皮还够厚啊，还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可以做首相，理所当然可以做总统，还说我是全民的总统，你们不认我也是你们总统，哇，也可以了，反正大家也不在意啊。总之我意思说，你细看这两只杖是不存在的，只有上帝才有的，他把它放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以色列不能投票选上帝的，因为他不是抽签出来的，也不是他们喜欢的，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上帝。好了，两根杖吃下来 ，OK， 让这个就是以色列享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享有的这种特权啊，他们虽然回归的人很少啊，也是很分散的，但是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荣美跟连锁啊。使到这个分散的国家呢，能够被凝聚起来，能够归于一个权柄， 就是上帝的话语跟律法之下，啊，这是极大的福分。OK， 啊，使到人不在不单是在形式上啊，就是拿同一个护照，唱同一首国歌啊，讲同一种语言啊，在心灵上呢，上帝也使每一个人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总之就是说这一批可怜的羊或是将宰的羊啊，是没人理的。但上帝却把一个最高连最大的国家都不能享受的这种特权呢、啊、给了他们，因为上帝选择做亲自做他们的牧者。但结果这些人还是不愿意 啊很奇怪啊，圣经说这些人还是不愿意就是上帝的管理。 OK，好，他们怎么样反应呢？啊，我们再用一点时间了，下一节就很短。他就说，一个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
正嫌我。
嗯，好，这个字比较少读啊。好，啊，一个月我除灭三个牧人，搞什么啊？啊，因为 Donald Trump 啊，整天都是 You are fired 啊，也上帝整天呢。就是炒鱿鱼是吗？炒人家鱿鱼啊，其实他的解释呢，不大，就是不大直接啊。他，你要看上下文，有的解经书会说，哦，上帝就除掉很多的这些牧者啊，因为这些牧者不好啊。有的解经书说啊，是因为这个他们不配有好的牧者，所以把牧者除掉。总之，可能不大容易直接看出来了啊，不过也不是很重要，主要是说上帝介入啊，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真的介入，所以上帝就在当中有作为嘛，啊，意思说，无论这个牧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上帝用的，因为上帝情势管理嘛。但我们说上帝情势管理不是他真的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啊，他情势管理就是说呢，他自己就是设立他要用的人，他管理这些人啊，透过这个他要用的人来达到对子民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他们有金钱，有各样方式的目的，悔改啊等等等等。好了，连他就说在一个月里面有三个被换掉，主要其实是反映出不是那个数字啊，他是要反映出上帝真的是很有作为啊，对吧？就是不适合的啊，或上帝在眼中觉得他不再要使用的，他就换掉他了啊。意思说，证明呢，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上帝做他的牧者是有很多的明显的证据的。OK， 然后我来说，如果你说一个国家一个月换三个总统，这是噩梦，这根本就是失控，对，是。那但是你要知道很难的，就是你咱震荡的国家啊，你很难有你选错总统，你都得忍受5年10年的嘛，就都是这样啊，因为你很难推翻一个成熟的制度的嘛，对不对？那但上帝呢，在这里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下子一直换一直换啊，他只是要说我来做我的牧人的时候，我来做我的子民的牧人的时候呢，啊，上帝就会开始做工啊，把那些他不想用的，那些不配的，那些之前啊就是做他们领袖的啊，上帝都把他们换掉。 OK 啊，其实这是对子民的福气，因为上帝换的嘛，所以表示说上帝他会放他要用的人啊，或是说适合达到他目的的这些管理者。 OK， 所以上帝是介入了，他也就是彰显他的护理，只是百姓不愿意啊，百姓不顺从，所以他的反应啊，第一，上帝说为什么他做了那么多这个百姓仍然还是老样子啊。啊，人他就说，因为我心里，厌烦他们，意思说上帝一直做，但是他们好像一直都没有反应啊，或是说没有要悔改的意念，连上帝就说他心里就厌烦，啊，这个厌烦他们呢， 不是说牧人啊，所以他厌烦，所以换。这个厌烦是后面讲的厌，就是什么真贤啊，因为圣经用他们也真贤我，所以很明显这他们是指后面的那个他们，哎，那个是指百姓啊，所以意思说百姓一直不改，上帝就一直换，给他们换一个适合的适合的适合的啊，让他们可以悔改，但是他们一直都不悔改啊，所以上帝就用有一个情绪叫做厌烦。OK 啊，能同时候呢百姓没有因为上帝的作为啊，或是说上帝厌烦而做的作为而谦卑下来啊，上帝知道百姓的心是嫌弃上帝啊，就是他们觉得很烦啊，这个神啊，就藐视了他的作为。所以这也就反映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可能就在这个漩涡里面呢、啊，就出不来的，就是因为你厌烦神插手管理 ，OK， 就是你觉得管我什么啊？我都做基督徒了，我长大了，信主多少年了，你要这样 ，OK， 那其实上帝呢也厌烦你不顺服，所以他就因为你不顺服嘛，他就厌烦，他就一直就是。怎么这样了他又换一个怎么这样了呢，但是你那一方呢根本不谦卑，所以你就说又管我，所以就变成他不会出来啊，连我们就一直在一个情况里面一直转，因为一方上帝那一边呢他还在介入，但我们这一方呢还没有预备好要顺服要悔改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所谓三个牧人被替换，其实就表示很多的意思啊，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啊，好像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因为这批百姓没有愿意要回应上帝啊，要谦卑要跟随上帝，就是三心两意的意思。 OK 啊，跟随一下连又跑到世界里头啊，过了一阵又跑回来这样子。 OK 好像经文也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曾经啊，就是以耶稣雅也说啊，其实摩西也这样子跟百姓说，就是你们就做决定吧，啊，要信就全心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值得我们全心去相信，他是最大。但如果不要信呢，也就不要信了，对吧？你就留在埃及或者留在约旦河之外，你就不要进来了。要进应许之地的，就全心全意相信上帝一定会把这个地赐给你。那不要再吵了，不要再说啊，这个人太多啊，这个敌人太壮啊，不要吵啊，要就进来，不要就留在外面，就这样简单，没人逼你。其实很多人其实这个决定不做的，他等着看的，他等到最后一天，啊看啊这个划算还是那个划算啊。啊，信上天堂有真的那么好吗？那最好是给我瞄一下，觉得哦不错哦，好，那最后一秒就按了那个钮，做基督徒啊，按，但愿你有那个钮了，还有电池，感谢主啊。那可能那天你按了没电池啊，没用。做决定吧，上帝是值得我们用一千条命去跟随的，他是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在他以外。OK， 所以，哎，这只是给我们看出神的耐心了、啊。他可以转一个手，这些百姓就灭了啊。但他还跟他们折腾呢、啊，你说哈、啊，就是给你一下，不给你一下啊。啊，但愿我们真的不要考验上帝的厌烦啊，好像要试探他，就是到底这神可以忍耐我们多少啊？可以。就是给我们利用到什么地步啊，当然我们不要这样子啊。OK， 好，所以这些百姓来到底啦，所以上帝最终就宣告前面说的那句话，说我要把他们交出去。连这里就说第九节，他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他，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上亡的由他上亡，其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啊，这还是一个比喻啊，不是说人吃人啊，他只是在就是那个 就是牧人牧羊群的那个比喻里头啊。所以上帝就说，你们不要怪我残忍啊，不要怪我为什么把他们带回来之后又把他们交给希腊人罗马人。 OK， 他交代了，他说我曾经为这个百姓忍耐许久许久啊，给他们做了许多，但他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厌烦我，还不是厌烦我，就是嫌弃我啊，导致我最终要丢弃他们啊。 OK， 所以什么叫做要死给他死，这个好像是很我们有时候说灰心的讲话啊，这个不是灰心了啊，是一个我们叫做迟滞性啊，就是上帝说我不干了，我不做这个工了，我做你们牧人，你们不要先好，我就迟滞了。 OK， 所以他宣告说这个百姓以后的遭遇与他无关了啊，就好像一个当时的一个牧人啊，我们也知道这种背景啊，就是在中东的这种情况，一般牧人呢不是那个主人啊，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主人啊，我有很多羊啊，我可能从父亲那边承继啊100只羊1000只羊，但是我不是牧人，我是商人，我有羊 OK， 我在想怎么样啊买隔壁的人的羊，买更大的这个牧场什么，我是做生意的OK， 所以我是想怎么样去赚钱，但是关于羊呢，要用心去顾的，这个商人做不到的 OK， 所以呢商人就要请牧人，他就要登广告啊，要面试啊，他就登出去，然后有一个人说，哦，我有30年牧羊的经验，你看看他，看看他的工具啊，看看他的为人啊，如果看起来就是神不守舍的，你说这个不可靠，不可靠啊！给他10只羊，肯定剩下1只啊，但是不知道做什么啊。你要看他的就是名声好不好，最后你说这个人可靠，那你就把1000只羊交给他 ，OK？ 连这个牧人就领你的1000只羊出去了 ，OK？ 他还怎么做你都不过问，因为你们有合同，他出去你算好，我给你1000啊，多少多少之后你要回来，你要还给我多少。OK， 连这个牧人呢可以从当中取他的份的，那如果他养得好，他的羊又不走丢啊，可能过了几个月啊，半年一年呢，可能你多了200只羊啊，当中有一些份是这个牧人自己的啊，因为他养出来的，所以这个人就把你的羊领出去啊，他就知道哪里的草好，哪里的水好，他负责啊，你不过问了 啊他就去养。养到时间到，他就要把它带回来 ，OK？ 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就点啦 啊有多少只啊？如果不见了，他要承担，他要赔偿，这样等等啊，这跟我们平常做生意啊，员工雇主的关系差不多。所以我们一直都以为，以前我们会以为说，哦，这个羊的主人就是牧人啊，这个很少的，当然是有啊，但是很少，就是说这些就是。啊，大卫啊，他养的羊是他爸爸的，啊，当然也说自己人了 这个就有了，比较少 ，OK。一般呢，牧人都不是那个 owner 那个拥有者 ，OK。所以他们是按合同来，就是来做的，可以吗？好了，你说啊，我签了合同啊，半年一年，我把这些羊带回来还给你。你按着我所做的给我发工资啊，可能是给我羊毛，可能是把其中的羊分给我，或是给我钱都可以 ，OK？ 连这个牧人就到别的地方再继续啊，就是带别人的羊出去，可以吗？啊，好了，你交完了，你回来，你做完工了，你钱拿了，你就不是你的责任嘛？你说之后有丢失的就跟你无关了。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上帝说我不想带这个羊了，我时间够了 ，OK， 我忍耐够了 ，OK， 所以他就说我不干了。那他说要死的让他死，要上网的让他，意思说呢，从今以后这些羊有什么的遭遇都不是我要看管的，不关我的事啊。上帝跟我们 提出辞职啊，但他不会辞职的啊，他永远是神。但是他真的辞职呢，就是表示说他要从对我们就是友善转变成为对我们就是对立的，他不再成为那个保护者，同时他就成为我们的对立者啊。所以他就说这些子民不顺服嘛啊，所以他就是用这个，就是给他们最终看见了，他们其实是不配有任何牧人的啊，他们最终要明白，上帝做他们牧人是极大的福分，他们失去了这个福分。OK， 所以就是认识的让他死，让就是最后说。剩下的就不死的存活下来的彼此相识，意思说暗示了这些根本都不是羊啊，这些百姓啊看来好像是很温顺的羊啊，但其实当中混着的都是狼啊，所以会自己吃自己啊，其实这不是羊不会吃自己的 他只是在说出他们的本性，其实好像野兽一样，根本就不适合被牧养，因为他们不改变啊，所以上帝只有一句话，就是任凭了。OK， 因为这些人不愿意顺服爱上帝的诫命，也不愿意顺服爱人如己的诫命，所以最后上帝说我不再用连锁跟这个荣美来管他们。OK， 我放弃收回这两个恩惠呢。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羊，因为他们是不爱人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欺压人，好像残暴的狼这样，他们连自己的灵舍就是自己的弟兄他们都用残酷的方式来对待所以当上帝的杖从我们当中抽走的时候我们的地上不会看见任何和谐的地方的啊，我们今天所引以为荣的哈，这种西方的这种民主社会互助的社会人彼此就是尊重人权的社会不要骄傲里头只有一根线是很薄的，就是人为自己来帮助别人的。我有一次去问我是东方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我之前工作的地方也没有这种观念呢，就是我在加拿大，你们也知道没有工会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啊，连你说到街上去示威，根本不没有听过说这是什么东西，一来法国啊又示威什么事情哦，不倒垃圾啊，垃圾工人也示威 ，OK， 老师也示威，我谁都可以示威，觉得什么社会这样怪的，连在办公室我同事有的去示威嘛啊就。就是不能，就是不想出去，也最少在这个 HR 这个人事部管理的那个楼的外面呢、走两圈每个人拿着一个锅在那边敲就在可能20分钟也高兴了，等着他们就表态一下了。那我就没有去哦，我根本不明白这个动作啊，我觉得很好笑啊。连我同事里头有的人是有工会的，他就来跟我说啊，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示威？我说什么叫示威？说啊，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我们法国人的特权，什么就给我做广告了。啊，我说哦，就是为加薪是吗？就为福利假期不够是吗？这些我说哦，通常我都不为这种事情示威的。他说是吗？哦，你不在意这些啊？你为什么东西才会去示威啊？我就说哦。可能是什么同性恋合法化，我就可能会去了。然后就反正就很不高兴了，说这种事情你还去啊？总之，可能我讲错话了，因为他是我们公司少有的共产党，他是真的是共产党员呐，在我们他是搞工会的嘛。然后就跟他表态了，就说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后来他一直在说服我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句话，但可能是他无意识露出来的，他说。你今天不去示威，你可能觉得你还年轻啊，因为我刚来嘛，你还有前途啊，你不去示威是因为那些示威的人都是要退休的，他们要争取利益嘛，他们觉得 现在社会的改革，政府的改革不公平啊，让他们的退休金不够啊，什么什么。你年轻嘛，你会觉得跟你无关嘛，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要退休的人，你不去。他说到你的时候，就没有人为你思维了。哦，我说哦，哎，你去思维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哎，好像是哦，我好像很少这样想，不过好像是人都是这样想的，就觉得我今天要到法庭外面去啊，去为一个谁谁谁不公平的遭遇，人权律师，对不对？去为这些不公平的遭遇去辩护，去争取，是思维。为什么？哦，因为到你的时候，如果你不这样做，以后到你没有人为你思维。哦，原来是这个目的啊。那我不是说百分百了，但是可能你也听过这种讲话啊。可能这是牵着大家底下的一条线呢、啊。就说如果我们不争取今天呢，以后到我的时候也没人争取，所以我们要继续有这种互相争取。其实不，目的不是爱啊，目的是保护自己，怕你的利益以后没有人帮你，只剩下你一个呱呱叫，没人理你，所以你还是先为别人站台，以后人家为你站台。有什么互助啊？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是吧？当然，我这是丑陋的一面啊，当然摆出来是光鲜的啊，就是啊，人所歌颂的。所以我意思说，如果还看见啊，今天大家愿意彼此帮助啊，政府还愿意善待贫穷的百姓，不要太高兴，是被逼的啊，可以不做，肯定不做。啊，可以少给你五块钱，肯定少给你五块钱，他不会多给的。OK， 因为上帝说，只要我一抽走我的恩典，你们就会发现，其实都是残暴的人啊。人的罪性只有消灭对方，不会爱惜对方的，好吗？啊，好了，不多讲啊，我时间到了，我看一下，好，我讲完最后一章，好吧？这就其实这是一个段落哈。所以结尾第十节就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以万民所立的约啊。嗯，就前面说不是给了这个杖，其实后面还有一根啊，他之后再讲，但是总之就是两根都不要了啊。上帝就当着他面前说，我把我的荣美的杖折断，嗯，就表示说啊，上帝放弃做牧人，也收回了他之前给他们一个佳美的管理跟和睦的一个果效。 OK，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用属灵的眼光来说呢，就是教会也有这种情况啊。如果教会一直不愿意顺服上帝啊，教会就陷入了混乱，是吧？就好像失去了一个中心点，就是教义啊，就是一个正统的信仰教义呢，就渐渐走向败坏，连很多的错谬呢就进到了信徒的心中，连迷信就开始产生，连这时就是混乱啊。每个教会其实到最后，如果真的是走向这种就是乱的光景啊，都有这种情况。他们开始上帝都给他们恩典可以成立教会啊，可能从一个查经班啊变团契啊变教会变 OK， 他都有一个上帝恩手的一个建立，对不对？但是当人厌烦上帝的话啊，觉得哎呀我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的，时间久了上帝说我收回的时候呢，你不会看到有两根东西从地上飞到天上去的，你会开始看到呢，哎，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没有人讲圣经啊，我们教会里头越来越多人呢开始呢到处去学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那么你越来越多一些言论啊，就是很表面的，就是那种所谓迷信的言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其实没有根据的。 OK，有的人呢、啊、觉得啊跟神的关系好就一定要这样要那样那样的，然后就开始产生了人的纷争啊，人的对立了、啊。其实这就表示上帝的荣美跟连锁拿走了，折断了，他不再以我们为他的教会了。 OK， 就好像当时上帝抽走的时候，他就说：“这表明我废弃我与你们的约。”啊，当然这个约就是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啊！啊，这是旧约一直讲的。你上帝说：“现在我不当你是子民，我就把我不同在的记号给你们。”啊，就是混乱啊，分离啊，人与人彼此对立啊，彼此糟蹋。这就表示神的恩典撤离了，啊，好了，我们当然也不说这就是底案了，这就是结局啊，因为很明显，这对上帝的教会来说还是一个管教啊，所以如果人愿意悔改呢，上帝会在从这个混乱的群体当中重组的，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次的啊，就是洗牌哈，就是从埃及出来是一大群众啊。轰轰烈烈的啊，最后不愿意顺服上帝，说好我把你丢出去，就是洗牌第一次啊，洗完牌拿回来的其实是移民来的 ，OK 啊，人再来重来一次嘛，上帝又再重新管理，所以每次上帝有时让教会陷入混乱，其实他同时候呢也在重新啊，就是建立一个纯净的信仰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可能是在第一个阶段，在一个刚刚复兴的阶段啊，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啊。当我们在一个被管教的阶段啊，就是混乱的阶段呢，看到教会好像没有希望了啊，就做头的都不像做头了啊，这个就是总之秩序全乱了，好了，很绝望的时候呢，也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上帝在当中呢就开始在重组他要的教会啊，时间到了他会重新把这些人带回来啊，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等候啊，可能很长啊，有人说已经等了十几年，你看以色列人出去是七十年洗第一个牌啊，七十年都洗不干净，就是回来啊，连后面的洗四百年都洗不干净，耶稣来没人理他，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圣灵的大能在地上才开始建立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到今天呢都没有完全的啊，所以上帝还在重复一直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但希望我们领会之后，我们就更晓得怎么样去在各种的境况里头就是愿意明白神的心意，不是毁灭啊，而是建立，所以在平顺的时候啊，在上帝忍耐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紧的就是跟随他，而不要做三心两意的人啊，就是那些在边缘观望的人啊，而是进到他的恩典当中啊，就是把一切就是投靠他的人啊。好了，我时间过了啊，我下次再继续啊，我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方面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人的一个忘恩跟叛逆，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你作为父神你的慈悲跟怜悯你是那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上帝若是你决定要拯救纵然你曾经严厉过，你甚至发怒厌弃，但是你终究还是要收回，你总是要向你所拣选的子民来彰显你的慈悲。
嗯，
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以致我们的救恩永远能够被保证。
嗯，
也是因为你的信实我们的天国的赏赐永远不会被夺走。是吧，你就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更新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再像过往一样我们愿意更多的专一来投靠你哪一天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是吧，你叫我们受管教 的当中不会失去信心让我们仍然还是体验到上帝你在我们的心灵那个重建的工作因为你在预备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在预备我们领受你为我们 已经呈现好的那极大的赦免跟恩惠主啊，你就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忍耐盼望的心来领受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保守我们的迦南他到巴塞尔去的脚中也给他在那里以当地的牧者还有那里的信徒有一个好的沟通，也保守整个网络的一个装置跟这个流量的这个通畅让我们以当地的德语的教会有一个一起敬拜的喜乐一起来服侍你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